我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的聚集，能够彼此激励，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相劝，好叫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能够得到造就。我们先求你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在你面前敬拜你，也聆听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有人说我们怎么上了这么久还在第一章？因为第一章实在是开宗明义，太丰富了哈。我们今天要再复习一下哈，从第29节我们念到最后，好不好？加深大家的印象。然后呢，我上次没有给大家发你们的问题的时间哈，所以我们念完之后，你们可以先发表一下你们的问题哈。好，我们第29节开始。次日，接下去到最后，
Thank you.
好，特别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你们看到的问题，还有找到的答案呢？
亲戚关系，他这些知识好像都是从一种圣灵给他。
是，对。
至于那些个人哈，就知道的像那丹叶这些，就是耶稣发现的，哎呦，他怎么样都触动他那个，好像一个连结一样，一下子就给连结起来了。
是。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很奇妙。另一好像有问题，是不是？你觉得呢？好像没有哈、这一点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神的拣选？有人说啊，神拣选我是因为偏爱我，其实不一定。神都给人机会，有时候是他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做一些选择；有时候是我们看见了他。然后是不是选择相信，是不是选择归向他，好像都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那么人是之间是，太好了，我们今天可能要比较着重在两个见证人，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个就是拿单叶啊。我等一下会多讲。约翰福音基本上是在挑战犹太宗教世界不信耶稣是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的。这个整个的信仰体系听懂了吗？他是在挑战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他并不，虽然有历年来神有应许，但是他却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却不信耶稣这一位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历年来他们整个犹太教已经按照旧约所谓的神给的律法自行成了一套自救的这种信仰体制，也就是跟其他的宗教一样，我只要遵行宗教的条例规则，我就能够获得上天的垂怜。这是一种自救的方式，我靠我行律法我就能够得到接纳， 但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是什么？是救主，是要救你的，不是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的。所以在犹太教从一两千年来所承受，从摩西的律法一直到后来特别讲求律法的人，延伸了很多很多的律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新约的时候没有立位记，没有律法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代替了整个成全律法的那个主人，也就是他完成了 fulfilled 成就了所有律法的那个，只要我相信他，这些律法的成全就可以成全在我身上，不是我去行出来，而是我去接受这个他已经成就的救恩，了解吗？所以从律法到恩典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也就是律法是一个训诲师来带领我们知道我们有罪需要得救，但是不是靠着去行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我们明明都知道从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们说谎，我们就会去说谎，而且我们知道说谎是不对的。所以律法有它的功能，但是却不能够，因为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却不能够成为我们因为循规蹈矩就可以得救。所以当一个人或是整个犹太民族或是整个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在那里遵行律法，按着律法自己成就一套的那个自救的信仰体系的时候，就完全的失去了那个永远长存的信心跟盼望跟爱心。也就是不是从相信入门去得到救恩，而是从我去行为去遵守来得到入门。我们要不要遵守神的律法？当然会，但是起步是因为相信神已经成就了这个律法的内涵，然后成为一个生命体，就是说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让我们能够因为他接受他接待他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而不是模仿律法所做的所有的一些规范来行出来。了解这个界限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一下任何的宗教的体系，都是不信真神的一种信仰，到头来很多的信仰宗教体系都是信自己，信我可以去做到宗教所要求的所有的规范，所以它不是信真神的一种信仰。这是神学家巴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施许约翰只是一个发声人，我们上次已经多琢磨在这个身上，发声人不是最重要的，他发声所带来的内涵让能够听见才是重要的。他要发声的是预告，在圣书在圣经上面，他们那时候念的圣经是什么？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在圣书上面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的到来。 既然是在传达应许，应许是怎么样？就说以前的承诺，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承诺要实现了，神所承诺的事情要实现。既然是在传达应许，就让人会想要去期待所应许的那个内容的实现，或是说出现，对不对？神既然应许了弥赛亚，那你就会期待说那个弥赛亚会有一天会出现吗？那也慈禧院在这里就见证了这位弥赛亚已经到来了，然后他还对他有一些的描述。可是你如果仔细看29节到34节这一段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不仅见证了耶稣是神的羔羊，是救我们的救主，他同时也见证了圣灵。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在当时有没有其他人？有。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看见？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见证是一个 很奇特的一件事情。见证不是在推理，而是在报告所见证的真相。就是我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我看见了，我把那个真相给报告出来。见证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没有见证人说见证主耶稣钉十字架，因为大家都看见了。可是主耶稣的复活是不是更大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更伟大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主耶稣的复活却没有是在公众里面去显现出来，他只向他的门徒，也就是以后要做他的见证人的人来显现。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一旦复活了，我大概会开个大布道会，对不对？而且可能我首先要到什么比拉多那里去说，嘿，你把我钉死的，其实我是一个复活的主。可是没有，也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只对那些真正领受他真相的一些见证人。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神的拣选是要我们去做见证，然后跟我们所见证要见证的那个要见证给他知道的那个对象能够产生彼此相爱彼此连结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当这些见证人领受了主耶稣复活的真相的时候，他们要按照他们所看见的把主耶稣的复活见证给别人。那这个别人没有看见的是透过什么？是透过相信，而不是透过看见，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透过听见 这些见证人的声音所见证出来的真相，然后愿意接受相信之后，然后就看见了，我们就经历了。当我们接受的时候，记不记得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把我们生出来了，就把那个生命给生出来了，就生在我们的里面了，然后这个生命就有生命的器官了，新生命就有眼界，就有眼光，能够看见复活，了解吗？在这里，不但约翰，施洗约翰不但是一个发声人，他还为人施洗。那上次是谁问我，就说这个施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是不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也就是在过去在犹太教里面有一个教师叫做拉比，就说整个的系统里面有一种特别文士拉比，就是他们很懂得律法的，然后他们就会招聚一些门徒，不是信徒，是门徒，信神的愿意相信神的门徒来，然后慢慢的演变，好像就借着洗礼这个方式来收门徒，就说如果我给你洗施洗了，好像你就在我的门下受教，那样子的一个，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我不知道了，我不晓得其他人知不知道。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跟撒加利亚书也同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虽然他施洗，但是其实他在见证另外一个洗，就是灵，圣灵的洗。因为他的施洗是一个 sign，是一个指标，我这样子的施洗其实是指向以后更重要而且更彻底的圣灵的洗。水洗是在好像把外在的行为给洁净了，我犯了错，我把神赦免我，用水来洗净我，但是圣灵的洗是更加的内在，也就是圣灵的洗是在洗净我们内心的天良，我们的一些动机，我们的一些良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往后翻希伯来书第十章。我的圣经321页，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多少页哈，246页。我们要看第19节，我们看到22节，好，预备来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有新又活的道，只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是治理圣殿，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经撒去。OK，也就是里面的诚心，里面的信心，里面需要有的盼望跟爱心，这一切内在的东西 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是需要圣灵的洁净，是需要圣灵的运行才能够成全的。所以在这里约翰的洗礼把水洗跟灵洗这个中间本来有的 gap 就把它连接起来了，本来有的差距就把它拉上来了，把它连接起来了。我们讲了一些 sign， 以后还会讲很多 sign。 sign 就是后面我们要看到的七个神迹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signs and wonders， 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指标。所以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的水洗，虽然提到了，但是没有记载耶稣水洗的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说约翰福音是讲什么？耶稣是神吗？神不需要施洗的。但是提到这个水洗呢，是因为要把这个 sign 能够指出来。他把这个记载的这个 sign 是要指明那个这个水洗这件事情所指明的将来要来的对普世的那种圣灵的洗，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五旬节，当圣灵普降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人领受圣灵呢？有，可是是个别的。可是在这里呢，要指向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圣灵要普遍的降临在每一个愿意接待他的人的身上。以前呢是圣灵做主导，对不对？他降临在大卫的身上，或是降临在摩西的身上，或是降临在任何的先知的身上，来传达他圣灵要做的工作。但是到了新约呢，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成全的缘故，就差派了保惠师，就是圣灵，然后能够普遍的降临在每一个愿意接待他的人身上。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施洗约翰不但见证了耶稣，而且见证了圣灵，并且还见证了这两位所见证的天父。前面第一章他已经讲过，我是从天上差来的，我不是真光，但是我是从天上差来的见证。在这里他也见证什么？圣灵降临在哪里？圣灵降临在哪？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差遣耶稣的神天父让他认出来圣灵跟耶稣，然后将认出来的所看见的把它见证出来。这一种的认知，就像刚刚七妈妈所讲的，这种认知真的是从神来的恩赐，是一个 gift。 人是无法做到的，不是我们的 achievement， 是一个 gift。 看见，你如果知道英文的话，就有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意思啊。 I see 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了啊。 也就是说看见不仅是看见肉眼看见，而是看见了，真的明白了。看见是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当然你们可以推想，因为光嘛，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了。所以当开始就讲到光的时候，一定这个看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耶稣是光，是真光，也是圣灵的工作。施洗约翰的见证呢，开启了耶稣和圣灵叫人看见的工作。不但认出来耶稣是谁，而且也认出来差耶稣来的那位天父，并且认出来使能够使每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顺服，能够荣耀父神的那个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你看见了耶稣，明白了，认得了，认识了他，也认识了那个差耶稣来的天父，也认识了，明白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他所做的工作，一个就是让我们甘心的顺服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就是借着我们的顺服能够荣耀他，让我们的生命有荣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哈，耶稣在这里借着约翰的见证叫我们看见耶稣成就了我们与神和好的工作。他完成了这个我们要与神和好的工作。那圣灵呢，就成就了启示我们怎么样得救的途径。既然耶稣已经成就了这项伟大的救恩，那怎么样进入呢？那圣灵就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叫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进入我们可以得救的途径。那耶稣跟圣灵两者同时也见证了差他们来的那一位到世上，差他们到世上来要成全神救恩旨意，或是说 成全神莫大救恩旨意的那位天父。所以耶稣跟圣灵同样也是见证人。见证谁？见证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天父。他已经造了我们，爱了我们，而且还差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的那一位慈悲的天父。那我们上次也看到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听见啊，听见这个 voice， 听见这个发声人，听见这位见证人，然后就来跟随了耶稣。那我们也说到耶稣对跟随他的人必须挑战他们的动机，而且这个跟随你会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这种跟随是 ongoing following， 也就是不断持续不断的一种跟随。如果你念到你照我的吩咐在过年期间把约翰福音都看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彼得到最后21章的时候，主重复了他在这里第一个呼召彼得所讲的话，来跟从我。到了最后，哎， 还是这个浮躁，因为我们的跟从有时候就是在奔路上面就离开了。遇到困难，遇到不解的质疑的时候，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不愿意跟从这位当初启示给我们的这位真的救主，这位真神耶稣。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神一定要先挑战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时候，我们的跟随就比较能够长远。如果我们的动机是扭曲的，是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当这个害出现的时候，当没有利益的时候，你就跟随不下去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做朋友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跟你交朋友，你到底是我是真爱你哈，我是真喜欢你才跟你交朋友，还是我想利用你来成全我的一些想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你娶一个太太哈，你是因为看她能够帮助你赚钱哈，看她能够跟你一起的陪伴哈。可是如果她倒下来了，她生病了，她完全没有去赚钱的能力的时候，你还爱她吗？所以弟兄们要小心啊，当你的太太像我一样有时候会问那个笨问题，你为什么爱我，你一定不要说哦，因为你很长得很漂亮，因为你很会服侍哈，或是很会做什么，很会煮饭。你只能说什么？我就是爱你 period。 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讲了，其实我没有想到要花这么多长时间讲四许愿，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我们来看拿单页。拿单页，我们刚刚念过的时候，你对拿单页的印象是什么？很骄傲。可是耶稣说他心里没有诡诈，骄傲是一种诡诈。可是他是一个直爽的人吧，很直白，有什么就说什么，我心里想什么，这个叫做没有诡诈吧，应该是哈。对了对了，听起来不太好听哈。拿但念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就像我们以前我们说的三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象？至少我在小的时候，当然三重现在比较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三重就是出一些流氓啊什么，或是我们讲到万华就讲到什么，有一些的联想哈。对，所以听起来是不太好听，但是主耶稣却看见他的人心里面的状态，是下了个评语。可是跟他的对话当中有一个更有趣的，就是主耶稣说腓力在没有招呼，这个是第48节，在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然后接着拿单页就怎么讲，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我在无花果树上面就看见你了，然后他就说 拉比，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哎，而且还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主耶稣在无花果树上到底看见了什么？你猜他看见了什么？他一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别人看不见，但是他自己知道的，而且还是很羞耻的事情。我们人哈、啊、犯错犯罪的时候有两个情绪，一种叫做罪恶感，如果你还有天良的话，一个叫做羞耻心。你记不记得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羞耻心，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赤身露体，就把自己藏了。为什么要去藏呢？就是觉得很羞愧。罪恶感比较是针对人外在的行为， What I have done， 我已经做的事情我感觉到非常的很有罪恶感，我犯了错，我犯了罪。可是羞耻心是针对 what or who I am， 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竟然会是这样的一种人，说不过去，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我应该是这样子一个人，可是我怎么会是这样子另外一种人呢？会不会？所以你就觉得很羞愧，别人看不见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可是你自己里面有一个标杆，有一个标准，你觉得我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应该是善良的，我应该是有智慧的，我应该是怎么样的，可是我为什么会蠢到一个地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可是耶稣却看见了，他从远处就看见了我们里面的内在，以至于只有耶稣跟拿单耶，或是只有拿单耶知道耶稣到底看见了什么。而从耶稣的看见，对他的认识里面，他就晓得这位拉比，这位以前以为我们听说是一位教师的这位人，原来却是知道万事的神的儿子，而且还是要掌权的君王。神的儿子要除去我们的羞耻心，我们的罪恶感。神是君王，又要带领我们，要掌管我们在新生命，在我们的心生里面能够掌权。你说拿单业的见证是不是非常的深刻？当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神的启示是很彻底的。当我们心里有诡诈的时候，神的启示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清楚的。但是我们的清，你记不记得八福里面有讲到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拿单业有一个很可取的，当然不是因为他这种直白，或是因为他这种没有诡诈神就向他显现，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块田地，一个心田是没有诡诈的，我们叫做良心。当我们那一份天良，那份良心 好好的发作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在犯错的时候会有羞耻心，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拿出我们那种没有诡诈的心，让神来救我们，让上帝的儿子来救赎我们，来除去我们的罪恶感跟羞耻心，以至于让我们因为领受了主的救恩，连带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甘心乐意的让他做我们心中的君王。所以在这里，拿单叶的见证其实也引导我们去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好像故事没有停在这里，我们再来念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使者上去。当前面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我刚刚已经说了，看见是很重要的，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你信了之后，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什么是更大的事呢？耶稣接下来继续说，而且用很约翰福音常常惯用的，也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其实在原文里面是阿们阿们，就是说 verily verily， 就是实实在在，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天平常不会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信的人，我们会看见那更大的事情，就是神会将天上的事情向我们启示。启示什么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也就是天开的时候，神的使者会领了神的指令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遵行他，来顺服他，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了解我最后说的这段话吗？也就是更大的事情不是看我啊觉得很稀奇啊天开了，而是要领受神更深的一种旨意，在我们身上要成全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去照着他的旨意见证他，见证天真的开了，见证真有天上来。我昨天晚上在睡觉之前还在想，我如果今天死了，我到主那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我真的有时候很难想象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昨天都特别想想了，觉得哎呀不可思议耶。我会看到我先生现在看到的东西，也不只是东西了，就整个的境界，整个的视野，就是那所谓的天堂到底是怎么样子，还要看到复活的主耶稣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后来我不太敢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好，神好像没有让我就因为这样子就醒了，就那个好像那种看见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觉得死真的没有什么好可怕的，而且好像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错 跟所有的不好真的都要过去，没有那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那么大不了的事情。你觉得你现在所遇到的困境很大不了吗？没有。所以在这里我希望我们真的因为看见主，因为认识主，从他的话语里面去更多的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以至于让圣灵能够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常常看见天开了，天上的景象，那真实，最真实的，我们这些在地上的都是影子而已， shadow, that is the reality, 那才是真实的实体。然后神很乐意让我们去看见，而且因为看见明白了，然后就可以在这世上，神还存活我们在世上继续活下去的日子里面，知道怎么样去活。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了，我现在知道我要怎么样活下去。我以前会害怕说我要活，要继续，那个会议说你好啊，你再活35年，我们可以听你的教导35年。但是我们不是，但是就是我们如果真的看见天开了，看见神所不仅是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是那么美好，而且能够激励我们，能够给我们真实的盼望，知道怎么样在世上爱神爱人。有没有问题？我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是，
想过天堂。我想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国度在这里，我们都是很熟的共同的话语。本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天堂。真正的天堂是神经过筛选的，神喜悦的人在那里。如果我们进去，我想我们更会更是喜欢那个地方。
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天堂没有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难怪我们会有那么多的冲突，那么多的不能够彼此相爱。但是在天堂里面没有罪人，都是好人。本来要进到第二章了，可是还是在第一章哈。不过把第一章结束了，希望大家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是要2个礼拜之后，我下礼拜要在大礼拜讲到，所以我们没有没有主日学，可是我还是会来啊，希望你们来听我讲到。然后下礼拜我不在这里，我到另外一个教会，所以2周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研讨第二章。这第一个神迹，为什么是第一个神迹？为什么神开一个 party 变成一个第一个神迹呢？好好去想一想好不好？ OK， 待会见。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而且让我们有渴慕的心，愿意来更多的追求你。主，这些都是圣灵莫大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珍惜这样子宝贵的救恩，好叫我们愿意继续的跟随。在不明白的时候，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主啊，求你救我们，救我们愿意继续的跟随，愿意更多的人认识你，以至于成为我们不但是今生的力量，而且可能会成为我们在走永生道路上面所需要的力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